其实都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其实都是个 question mark。那于是你们就会问，雷亚老师，阿力嘞？我说我也曾经是这样。那我之前七年为什么不改变今天我要用的方法来进行？我那天礼拜六还是礼拜天，我给那一班的同学我讲了一件事儿。因为我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导读经论。因为今天如果我不提倡哪一部经论，大家一块来共同学习，很多经论其实会被放在大藏经跟宿诸高阁，很长时间都不会有人去碰。因为我们听来听去总是那几部经跟那几部论反复的被宣讲，而大藏经那么多的经论其实都没有学习的机会，这一点是我有遗憾的地方。所以我发愿第一件事情，妙老跟智宗师父啊，法师啊，他告诉我做第一件事情，你自己学，带一些有意乐的同学一起也同时学，这叫做导读。所以本来我一直是想用读书会的方式，我只是用读书心得报告的方式，就没有想到我这个头啊越读就越大，然后犯了大头症，然后呢停不下来，就一部经一部论的这样一直不断的导读下去，这样子的日子就很快的咻过了七年。我想啊，在教正上教相上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导读过，我们一起学习，不见得你们都通听过一块学习过，可是我那天跟班上的同学讲，我要导读这么多的经论只有一个目的，因为当我自己有所证，有一点体会，我就会有跟很多人一样的问题，那就是乘兴说话，各位懂意思吗？就完全不依经论了，丢开来了，就像我现在完全不打草稿，完全不打草稿，我真的没打草稿的，我也没写讲纲的。那么以前我在企业训练的时候，我们都要写讲纲，照讲一讲。那像尊贵的境界法师，你看他每次都用讲表，对不对？他里面有他发挥的部分，可是非常工整的，他一定要照着什么讲表当中的课文呢，按照他的脉络去宣讲。其实那个才是讲经的正法。而我今天呢，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在野。因为我自认为我在野，所以我觉得 OK 吧，就放任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这种比较馋盒子的个性，容我这样子放肆一下来学习。好，话拉回来，所以我刚刚讲过，我给那班上的同学讲，我讲导读过这么多的经历，我只有一个目的，给各位一把尺，用来等我今天胡说八道的时候，你们能够拿那把尺来判断我到底是讲错还讲对，是佛说还是魔说。如果我是佛说，你们一定会在经上的文字印得过去，如果我是魔说，你们一听就应该明白。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读过一部书叫人子，那个人子里面的师父最后就是示现魔说，他在示现之前跟他的王子的弟子讲一件事儿：这一把刀给你，如果你见到前面是魔的话呢，你就要从头到尾一刀给他砍下去，如果你砍不下去有妇人之仁，你就给我 out。 他开悟是用这样子的代价换来的。那么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被砍死。砍死的意思就是说帮我把最后那一点爱见烦恼的根呢，透过你们今天的呵斥也帮我拔除掉。如果我拔不掉那个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活着也是祸害而已啊。所以今天要有较正二量，较量之外要有正量，可是正量如果离开了较量，就是较言呢，正言量的文字，你今天乘兴胡说八道，谁能够为你应和，对不对？除了比你功夫高的人之外，那我们唯有透过什么圣言量。所以你今天如果不经过圣言量长时间的熏习，你何以来辨别所听闻的东西是正理还是非理？所以我说我导读过这么长时间，是给我接下来的一些实验的教学一把尺，让你们来衡量我到底有没有做对。如果做错了，你们该要负起比以前听我课更大的责任。你们如果不回馈不纠正我的错误，你们就跟我是同样造业的共业共犯。 以前什么东西我承担，从此以后还有阿瑟里帮我背书了，但是离开阿瑟里的话不是他讲的话，不是他义贯里面的话，那么我就必须承担。那么如果你们听不出来你们没事，听出来如果你们没有纠正我，你们跟我一样，你们跟我一样犯众，了解吗？恐怖了吧，有谁不敢来了。 OK， 然后呢，马大哥讲完阿弥陀佛之后呢，他说啊，这对墨学来讲啊又是另一种新的所知障。我要给所知障做个定义啊，所知不是障，但是有障，障所知。什么叫做所知障？你拿一个根本跟你要新学的那个东西完全无关的思想跟文具还有法义来跟他对抗，到底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我们两个讲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对方只有见你只无见，那两个人在变到死，我跟你讲啊，这种人都是不了义。这两个人不管他认为他自己所讲的东西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在佛的眼中都叫做不了义的戏论，懂意思吗？这叫做所知障。所知障的第二个形象是什么？一个明明你去学有机会学得来，而且你学了之后呢可以因为你学那样东西帮助很多人，可是你不愿意学。我举一个我墨学最典型的例子，墨学的工作一直福报很大，我旁边都有很好的助理，我只要开口讲话他可以帮我立刻打成文字。可是从我离开职场以后，这个帮我打成文字的人不见了，我就开始觉得好苦好苦。可是苦过一阵之后呢，我就不以为苦了，因为我不依赖他了，懂意思吗？所以所知不是障，那个东西学不学重不重要？其实原本不重要，可是如果你学了能够用那个东西帮助别人，解决一些用世间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用一些方便善巧能够帮别人度过的困难，你明明可以做到而你不做，障碍菩萨，懂吗？所以马大哥您所讲的并不是所知障，我看您啊是烦恼障很重，烦恼障很重，所知障还不那么重。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开始发心想要去行菩萨道的人呢、啊，其实原则上所知障对我们来讲还不是障碍，懂吗？今天连我们自己有限的所知都还没有用上，哪来的障呢？今天你只是用烦恼障把这个所知障住了，让它不能用，让它不能用，所以所知才变成障了嘛，懂吗？前提是你的所知又有限，然后呢你的所知又不如理作依，就是胡思乱想啦。所以马拉哥跟很多这一类的同学来讲，每次哦，我说到梁山伯，他就讲了，他都讲了祝英台。我讲了梁山伯不是祝英台的那个梁山伯，我讲的是那个梁山好汉的梁山伯，他却给我想到祝英台去，我想掉泪都掉不下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你的烦恼障很重，老是在这些东西啊引申这些刚刚鸟啊猛的东西、啊、就是引申那些无为不为啊，去想半天啊，佛说那个就好像是中了箭毒的人，不赶快解毒，然后他就问那些箭，我跟谁结冤仇啊，这个箭毒是什么东西等等等等的问题，这叫做烦恼障啊，这不叫做所知障啊。啊大哥你听懂我意思吗？啊那你说那不是更糟糕了吗？我所知障还没有碰到，烦恼障却逃不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边一起共修的理由。你如果你老在家里抱着你的烦恼障去听又听不懂，不去听在家里每天在那边想，我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好东西，烦恼障就是重重加倍，重重加倍。所以来学也不对，不来学也不对，所以怎么样都是进退两难。我真的是很苦啊，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是有苦的。然后他说啊， 或许有人认为老师引用的经文的目的只是譬喻该经文与某一部经论所说的意思啊，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已，你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自寻烦恼呢？也许墨学追求知识的态度过于龟毛嘛，或者可以称为力求完美嘛，你把龟毛写成正说，力求完美写成夸虎，那表示你内心当中还有一份坚持，坚持你这样做其实是对的，其实你做的是对的，懂吗？啊，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经研的功夫啊，老实讲啊，马耳东风听过去啊，也是一种学法啦。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依师聚集，他可以开悟的。那有些人呢，必须要精研法句，寻思万端之后，他会开悟。那么前者是顿根，顿悟的顿；后者是见根，就是见次第的意思。所以，因为我们的根性不同，所以绝对不能讲哪一种方法是对。那有人认为顿根是比较厉害，可是有时候顿根也很顿根，迟钝的钝，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每次学东西都看小说的最后一页，他很钝吧？不是迟钝的钝，他很快吧？直接就到结论了嘛。但是我要跟你讲世俗地的事情，如果你凡事求顿悟的话，人生世俗地上每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就是一个字。来，各位告诉我哪个字？你把每一个人的那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什么字？啊 ？The end. Everything. Period. 画个句点。The end. The end 的前面一个字压着是什么字 ？Happily.Forever， 这公子跟王子结婚之后就很快乐了，你们相信吗？如果写的人生的悲剧，就是《哈姆雷特》里面，除了两个人之外，其他人通通死了，对不对？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嘛。你了解到人生的悲剧就是生离死别，这件事情是我们逃不了的必然。如果你凡事只问结论的话，结论就这么简单了。所以顿根的人也不过是悟到一个空嘛，那悟到空以后才是修行的开始啊！没有人说过去大德从来也没有讲顿悟以后不用修的，所以今天有人说顿悟的才是高明啊，才是立根。可是今天为什么不想想看呢？你是什么根，就做什么根嘛，不是吗？我为什么要认为我的这种根比不上谁，比谁又好呢？都是没有必要的哈。所以不管你应该被称为龟毛还是力求完美，就像我们礼拜六下午的那对夫妇，他老婆老是称他老公说他龟毛，因为是处女座的。开玩笑，我也碰过处女座的很不龟毛啊。你有没有看过处女座的人个性很像射手座，成天打高空，你们看过吗？没看过啊。是表示说maybe 有人研究星座的东西，他或许月亮不在哪里了，对不对？上升星座在哪里，或者是这个之类的东西，我是不太懂啊，常听一些旁边的人这样讲。所以其实啊，你不要贴标签之后以为一切都是定格了，没有的事情，那也不是哪一种个性才是好的。这是大哥他的第三段。第四段他说啊，在者墨学常听修学净土中的许位大德说啊，念佛人贵在老实两个字，念佛就得要老实念佛，工作就得要老实工作，吃饭就得要老实吃饭，睡觉就要老实睡觉，如此念佛定得成就。那么学习经教是否也应该老实的将某一部经论反复透彻详细的研读完成，变成一种自己的念根念力或随身的法宝，势必要如此的滚瓜烂熟，脱口而出而法意不绝，夸胡如同老师上课时谆谆告诫的学习态度，此是墨学想要探讨的主题。我要跟各位讲，这我过去的主张是这样子，在今天之前我的主张是这样子，今天以后的主张我不是这样。你认为我之前主张的对还是之后主张的对？都对就代表都不对，因为不对机就不对，对不对？所以呢，没有什么方法是绝对对的。我一次就跟你讲， 为事无益的意思就是这样，不是说大家都有问题，而是说每一种方法都要弃理弃机嘛。你不对到所学的目标，你也不对到你自己的根器，你就拿一个不对的方法，用不对的，在不对的主题上，用不对的态度，学了一堆不对的口气，你以为你原先想要学佛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从星光大道学来的，你唱歌的态度不对，你唱戏的口气不对，你唱歌没有渲染力，没有感染力，没有攻击力。开玩笑，我很有渲染力，很有感染力，很有杀伤力，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唱歌比他们上去表演的人来的哪一个好啊，懂意思吗？所以不是用那些形容词来形容你现在要学的东西就 OK 了，哦，懂意思吗？所以要看你所学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的发心。好，佛法要谈的就是几个字，发菩提心。你到底发的是不是菩提心？你的菩提心的根本是不是大悲？你有这个基础啊，你才可以慢慢慢慢趋近于佛法的究竟圣义的空性。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要证到空性，不是只是个理解而已，你必须要透过止观的方便，在生活上能够实践。不是一个人跳到空性的游泳池里面，每天很清凉自在，我没有问题了，因为我证空性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绑得住你，对不对？如果你的心像野马一样在那边飘忽飘忽的，是没有哪一条绳子绑得住风，但是你当风干什么？证空性不是让你待在空性里面的，证空性之后才是能够起大机大用的时候。如果你证的空性不拿来你的六度的菩萨之业上去能够行出一片风光，我今天中午还跟那位学长吃饭的时候来聊理趣经的理趣般若的那个理趣两个字，理趣不是趣于理，而是从理趋于什么？趋于六度。你从空性的理能够趋向六度而行于无碍，成就佛道，那才是理趣般若的意思。如果你今天满身的脏污跳到游泳池里面洗得蓬蓬，洗得非常高兴的时候，洗得正香正清凉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得自在了吗？那时候成佛了吗？不是啊，你会觉得说我洗下去就会长水泡，那在长水泡之前赶快怎么样抹干你的水滴起来，舒舒服服的行在人间世，不是吗？或者是分身法界嘛，为一切众生做渡船嘛，好，做渡人舟嘛，这才是理趣的意思嘛。所以理趣是从空性的理究竟圆满之后，能够趋向于什么？趋向于圆满的六度行。那个中间的那个桥梁，中间的那个界面，如果你没办法起这种无碍的界面的一种智慧跟一种功德力，你根本不了解真正佛法里面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啊。你如果把那种每天游玩的所在抱着一个知见说空，请问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呢？那究竟十义最后一篇就是这一章，那么底下还写句话，百尺竿头要更上一步。去年平犹未平，为什么还有立锥之地？因为你还立在一个无字上。今年平真的是平，为什么？因为连立锥也无，不是有立锥之地而我不立哦，而是真的你知道根本无所有无所依，在无所得为方便的前提底下，你真的能够无怨无悔的走下去。这条看来是很难的道路，可是送各位法鼓山圣严上人他的一句话，三个字，好容易。菩萨地里面所说的话是什么？难行能行。可是我要跟你讲，在空心的心地底下所做的这些事儿，三个字就是好容易。你们去参参去啊，很有意思的。然后他说啊，这个是不是一定要老实？记得有很多学长问我老实是什么意思，我们心能够不老实吗？我告诉各位一个真相，我们人的心没有办法不老实， 可是我们老是以为自己不老实，所以老是做一些不老实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用到心的实相，我们老是没有看到真的东西，而老是以为自己看到你以为看到的东西。你们现在听不懂没有关系，我不是故意讲这些话来吓各位的，意思是说唯识见、瑜伽行派、般若的方便以及就近的佛道，到底里面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是让你自己偶尔会很惊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说起来，说破了，不值三文钱啊！真的，说破了三件事，各位猜，八个字，断恶、修善、饶益有情，八个字。说破了，就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是以上这么玄奇古怪，最平实不过的八个字。这八个字不是用一个规范绑着你、逼着你、驱使你不得不去做，不是。而你知道，你有一念明了心，你的心地本来就应该行在佛的知见、佛的心地、佛的三业上，而佛的三业就是这三件事。啊，广说你可以去读华严经，华严经都在介绍毗卢遮那佛的心地风光，你大可以把华严经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把它当作你的心事来办，那也 OK， 对不对？再弄小一点，你把文殊菩萨的141个愿每天做一件事情，你每天的三业就跟佛一样，等到你把141个愿都做到圆满了，你的心地就跟文殊师利菩萨是一样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你说佛法很难吗？其实一点都不难，问题就是你熟不熟。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滚瓜烂熟这个东西。可是我们都在滚瓜烂熟很多事，可是我们老是对烦恼比较滚瓜烂熟而已。啊，对佛内心的那种三业的住处我们不太熟，这是关键因素。好，最后一段大哥他写的说，固然学习经论是一种方便，当消归自性之后呢，还是要舍弃，还给自己一个清净无所得的心，虽然最终的目的是生净土般若涅槃，可是众多学法的过程中，相应于每一个人的是住行还是为缘，其中奥妙的学问真的是广大，可谓如人饮水点滴心头，冷暖自知。这个文章其实一点都没有完，你死于前终于未济，对不对？水火都还没有到位，还要嘎嘎棍，对不对？来了凤凰这个台风，并不保证以后就不再有雨水，对不对？通过了921跟四川的这个地震，并不代表我们以后就可以远离这样子的逼迫。所以无常，并不代表我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把你的胆咬在嘴巴里面，对不对？随时这样子惊心哈。惊心动魄的恐惧所有这些无常哪一天临到我们身上来，我们日子不能这样的过嘛，对不对？那么不能这样的过，那我到底要怎么过呢？啊，我引道真法师的一本书的著作的书名，从乐入乐，这是默学心的方向。你必须要在这一生得到安乐，而就近得到毅力，然后呢，把这个福音传遍全世界，讲起来怎么跟基督教一样，对不对？其实是一样，但是问题，我们于中所行的善是什么？佛法的善是以涅槃为上首，是能够精进的过一个无贪无嗔无痴的生活，而他们所要求的是赶快到天堂，陪伴着上帝呢，再来到人间建立天国。啊，把人间建设成天国，这类的想法怎么听起来也跟香巴拉净土的观念很像啊？不过我觉得虽然有类似，不过里面的内涵跟方法还有许多的观点其实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很多人呢外行看热闹，可是你今天已经入了佛门，你应该要花点时间去读佛的经论，然后呢更重要的是 经论学习以后，你们能够像我们法师一样很庄严的去愿意去受戒，把所有这些东西表现在你的戒恨戒德上面。而戒其实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不是一个绑手绑脚的规矩。当你已经都准备好了，你的定慧的质量都准备好了，你如果不通过跟圣道相应的戒行戒相，然后呢圆满那个戒体，把那个戒法实践的圆满的话，其实呢是不可能完成圣道的。你只是空有一堆的佛法的知识而已。但是呢你要用在家的身份或者是用出家的身份，佛陀那么慈悲的制定了七重的戒律，不是给你看着玩的，不是给你偶尔在那边诵诵而已。诵的意思是能够背下来，背下来是要能够入心，入心是要能够消归之心之后呢行于平常而得到清凉。这是整个佛法戒定慧三学的目的。可是我经常听到很多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是都是白衣嘛，就是居士传道，因为他们是从天主教脱离以后，从旧教脱离以后的一个新教的方式，他们对于出家啊守童真的那样子的一个行者，他们经常有这样批判。他说一个圣品阶级只许圣品阶级跟上帝通话，只准圣品阶级当人跟上帝之间的祭司的角色，其实基督教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祭司，这个话对不对？就跟我们今天讲人人都有佛性一样，是对的。但是圣品阶级它是一种典范，它不是一个代议政治替谁来做赎罪的桥梁，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它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典范。可是我看到很多基督教的朋友老是在批评我们佛教徒，说我们佛教徒所制定的那个不要讲太多，他光五戒，也不要讲五戒的什么，就讲五戒的第一条杀生。他说你能够做到完全不杀生吗？我说善来比丘，来跟我学五戒之后再说话嘛，你不要没有学就只是望文生义，就自己在那边猜猜猜，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如果佛法可以这样子猜就猜得过的话，我真的相信过去的大德都是白混的嘛。所以当我绝对不以这种跟其他宗派其他宗教辩论的立场来跟他们谈这个事情，我其实都愿意相信彼此用个人的擅长互相效力，这是我今天觉得心能够达到和平最好的方法。所以我用这样子来送给马大哥一个建议啊。其实我学从十六七八岁到现在也不知道几年的时间呢，我其实得到四个字，一步一步来。那问题是你有没有那张地图很重要，但是一步一步来的关键因素是心能够定。为什么定？因为目标确定，态度正确。而那态度再准确一点讲，其实只有两个字，恭敬。一切法从恭敬中求。所以我经常劝净宗学人，你要入法之前先读印光大师的开示文。那我们礼拜三蔡老师在我请法的情况底下，他也答应一定要讲完这个开示文。因为你心不改过来啊，其实学什么法都是白搭的。那有一个比较被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样是改心的法，就是十大普贤行愿。如果我们随时随地的心能够改成跟十大普贤行愿一样的贴近一切的法界众生的话，那么你今天学法态度才会正确，方法才会有效。所以很多人学经论的知见，但是呢你的三业完全不能够跟印光大师的开示文或者很多大德的开示啦，或者是很多经教，包括我本来昨天要开的大宝基金里面一开始就有所谓的菩萨藏的十六种教授，其中一开始他就教到我们要恭敬，这是戒法的基础，懂吗？你恭敬不是因为我比较低所以我要恭敬比我高的人，而是因为众生皆于我等，没有种类的分别， 那么既然众生皆于我等没有种类的分别，我何以能够用高或比较低的态度去跟别人相处呢？所以我觉得平等绝对不是一个口号，绝对不是一个什么主义，它是一个有道理去支持，一个决定的真实，可以表现而且容易做到的事情。你不平等反而是不正常，反而要用很多的措施让你不平等的优势去保持，于是才有人凌驾人这种不平等的对待关系的发生。而佛陀在种姓制度的印度出现于在那个社会，他带给那个社会做一个最起码的改革，在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上，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种姓平等。可是到现在他们的宪法是废除了，可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还是以印度婆罗门教为主，所以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在印度的佛教也只有在建种的所在地，最标准的最有名的是龙城那个所在地，才有比较所谓佛法的迹象。那么只要是他的福报比较好，社会地位比较高，几乎你要看到有人学佛的其实就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既得利益的关系。其实他的关键就在于我所嘛，私利跟私欲嘛。所以今天不是佛法反智，反那个智慧，不是佛法反富豪，绝对不是，不是佛法反名声地位，不是，佛法反的是对这些东西的执取而已。那如果你过度的去反对这些文明的产物，你会变成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这也是我们看到佛教徒目前有一般主张他做出来的风格是那样子。可是有一类的人又太方广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觉得放旷自在，佛就是要学一个随缘自在。他学到了随缘，可是不懂得不变那个部分。你随缘了，你中内心当中那个不变的部分是不是真的肯定呢？是不是真的不动呢？楞严经在偶益祖师的文句跟学义里面，他开了三件事情。他说一开始你要对这个实相不迷，不迷以后你能够依于空性，依于圣意，不取于相，内心不动，最后达到那个心不动的地步。所以他在玄义当中提出来三个观念跟三个里程碑或者三个见次，就是不迷、不取、不动。不动是不是跟死水一样不动啊？不动是不改其智。什么智慧？以涅槃为上首的智慧，以众生为念，以三宝为皈依。这些不是一种信条哦，不是一种枷锁，而是完全消归自信的本然哦，是完全跟真理相应，在经上讲与一切自智相应而起这一切的事出世间善法。好，这我引的经文比较难了一点，但是你们理不理他就无所谓。好，这是以上我大概做的玄义哈。几点钟了？九点钟。好，剩下来就把以下的几本书介绍给各位。刚才我介绍了北美画痕，这是旧版。那我跟阿哲黎那边问了，他刚好有落单的122册北美画痕的，他那个时候一跟二，他那个时候本来大概要出一系列，可是最后只出了两册就改版了。那改版以后呢，新的版本就有上下两册。如果你们只想请上册，那你们就拿旧版；如果你们想请新的版本，你们就请指名叫做北美开示录上跟下。如果你们只想墨学给各位介绍的那篇文章，那它就在上册，就是第一册北美画痕的这一册。好，那以后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会用到里面的一篇文章。好，那其中当然他也介绍到三皈五戒菩萨戒这些东西，我是觉得对一个初级的佛弟子，我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观念跟态度。好，这是我介绍的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就是唯识三十论诵义贯。那么这本书前一阵子才在我们几位师兄弟以及我在这边倡议的情况底下注印了。那么 我没有预料各位，如果你们今天听过课程介绍之后想要继续读，我们待会留下一点时间，请各位登记你们的名字啊，登记你的名字，那么欢迎随喜，那我们呢这个礼拜间去把这个书请来啊，所以等一下请的书就包括北美划痕或者是北美开示录。北美划痕只有单册，北美开示录就是上下两册，各位懂我区别吗？然后呢唯识三十论宋义贯就是单册啊，就是单册。那么如果你们愿意亲自去大毗卢寺一趟，待会我可以把地址给各位，你们自己去，我觉得诚意比较对，去那边拜拜佛，那他那边可以请的书更多， OK， 这是我另外一个建议。那如果你想用班上用我们的教科书的方式去集体去请购，那我们就去啊登记来请。好，第三本跟各位介绍的是净空法师的认识佛教，因为我们下堂课要开始入门去讲的东西里面我只用到里面的一篇，现在刚好在三楼正在跟大家结缘，这是空师父他在迈阿密里面非常精彩的一份演讲。他的演讲内容是基于欧阳大师的一个观念啊，他做了一个他个人的发挥啊，我觉得他在这一本书里面对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佛教的现代观点有一个蛮特殊的他的心得啊，这是我要跟各位介绍的东西。好，这是我大概会跟各位用到的几个东西，因为我这个东西是导读，懂吗？所以我会用到的就是这里面的文章啦，这里面的文章啦，然后呢我们的教科本就只有这一本啊，其实不是太困难。好，那其他东西完全都只是介绍的参考。那么另外就是我在8月3号开始基金会在深坑会办两个礼拜的佛学营，那么在佛学营里面呢，墨学应该是在8月10号11号12号的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那三天在深坑的道场会讲这部庞大元居士的唯识三字经释论。那因为正科班已经报名结束了，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有心要去那就请你们参加随喜，那随喜也要登记名字啊，但是随喜的人你们就自己想办法找几个人开车上去，那么至于那个路线啊时间啊种种的一些接洽的事宜，你们跟三楼去接洽。好，那在这里面呢庞大元居士用了三字经的格式，他把整部唯识的范畴做了一个大概的导读跟介绍。那么他这本书里面呢还附他个人的释论，就是解释，还有一篇他在某一所大学做的演讲的讲义啊，所以等于他个人有了三字经的寄送本身，又有他的长行的解释，所以其实算得上是一本不是单纯的像白法啦八十规矩颂这样子的单论，它是一个广泛的对于唯识学的一个介绍。那我这一次会花三天，那么九堂课，每堂课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跟那个山上的同学介绍，一样跟我们这堂课讲的范畴一样，可是我们用的素材不同，我在山上用的素材就是这个啊，但是我要 cover 的范围还是立范畴抉择进行果，目标还是这个没有变啊，所以是跟各位所做的介绍。那么如果你发愿，待会你们可以在你们的我们共同签要请书的那个字条上，你自己另外画一栏，你就写下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北美划痕啊单册，第二个是北美开示录上下册，第三个是这个唯识三十论宋义贯。那这本书因为没有哈，所以因为不是基金会印的，所以你们到时候我看山上用，如果有余我再帮各位请到山下来，请基金会来这个注印再流通啊，这个不列作我们的教材，因为我不依这个东西来讲。好，那么方兄你再摆进第四个栏位，就是这个十六开本的成唯识论。这个论呢是日本人编排，而且我觉得他编排很好 很好。那么，如果你不去问陈维斯任的速记、书要等那些三部最重要的注解书，如果你不理那个注解书，因为注解书反而比本文难读，那这一本十六开本的东西呢，它就是把三十颂加上魁寂法师所结集出来的论文啊，然后呢把它放成一册，里面还做了科判。那么如果你们人数够啊，有学习的意乐，我或许在导读了三十论诵一贯以后，我们或许会拿这个当课本来共同学习陈维斯论，因为这部论算大，十卷，而且有相当的难度。那么我的学习的次第也很特别啊，也很特别，因为我会先避掉前面那个部派佛教的辩论的部分啊，所以我的学习次第不是依着文第一卷这样下来学的啊。那我自己有他读书的心得，这不是我自己独创的啊，也是从我老师那边次第传承下来的经验。好，以上是大概我们会用到的范围，这样明白吗？所以有四个部分，那么请你弄好之后传下来，你们每个人写上你的名字啊，然后呢跟你们的联络电话，加上勾选你们到底要以上这些东西吗啊，如果要的话你们就勾，那我们就根据这个份数啊去请回来 OK 好吗？好，这是以上所说的。另外如果你们要参考的话呢，有几本东西是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有关唯识学里面的总纲，它里面的内容。那么目前大概流通在台湾呢、最通行的而且文字不是太艰深的两个，第一个就是余林波老师他的唯识学纲要啊，基金会没有出，它是属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所以你们可以去找余林波啊，余是什么余啊？余右任的余，然后林波维布的林波啊，他老人家也往生了，他留下这本著作是唯识学纲要啊，是我们之前基金会他在这边常驻讲学一段时间啊，他把所有唯识学的理论部分呢进行过合成一册的一个教科书，我相信很多佛游学院应该会用这本书哈、那么比他更早期的也是老前辈的杨白衣杨居士他的唯识要义啊，他的唯识要义。那么于老师他的内容比唯识要义的杨老师的内容来的再多一点。那么杨老师可以说是唯识学纲要于老师这本书的前身啊，所以如果你们愿意请这本书应该流通蛮多啊，我最早的一个版本是在大乘经社请的，那你们也看看啊，这不是必要条件啊，我只是介绍给各位啊。那么我非常强调，你学教理的东西一定要配合读历史，因为佛法有它的因缘，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缘起。如果你离开了历史文化的脉络，你单纯只是把佛法当作是一门学问啊，一个理论，一个主义，一个哲学的派系来学习的话，而这个派系的理论其实是出于那个历史的背景来的，所以如果你不懂一些历史的背景，我觉得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当然如果你要读比较专业的书，那你应该去读日本的学者，他可以说是当今全世界研究唯识史观最有名的，不过因为那个是属于学术界研究的范围，我跟各位介绍两本东西是属于半学术啊，是我们当初年轻人学佛时候就会碰到的两本书，一本书是应顺导师的《唯识学探源》，可以说是他老人家第一部著作。可是他写到一半的时候呢，曾经问太虚大师说这本书怎么样？太虚大师就叫他说：“这不是你要研究的。”于是他就没有做完，就停下来了。那么我对他的读后感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时他的见地啊，有他的学习心得哦。可是容我讲一句没有冒犯的话哈，这是我的真正的心得。因为他完全基于唯识是部派佛教的意见而写的。那么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认为唯识是部派佛教的产物，那么也就是说唯识不是佛说，懂意思吗？那么部派佛教去阐扬佛说的解释密经呢，弥勒菩萨所造的欲切实地论啊，那有人也讲弥勒菩萨不是当了一下真佛的那位，而是什么？而是当时佛世尊门下的一位菩萨僧，乃至于他很可能是在家人。那么如果你用这种考据的心态，我们就姑且把欲切实地论也撇开来不谈，那回来就单谈一部经吧，解释密经呢，楞伽经呢，华严经里面的唯识思想呢，密严经里面的如来藏的唯识思想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两本失传的经，至少以上的四本都是经嘛，除非你也敢说这四部经不是佛说。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里面唯识的意见怎么说呢？属于唯识的中见的部分怎么说？所以部派佛教的意见只不过是为了要去阐释经说佛的开示，而去再做广分别的讨论，所以才有的。不过他一开始当然也引到经说的部分，不过后来他归结到所有唯识的见地通通是部派佛教论释的见地，他认为这个见地可以分门别类分作好几派，于是呢才有很多的斗争式。可是我一点对这些斗争式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这是一个过程，是个部派佛教怎么那些论师在消化那四部经出来的东西。我们姑且还不要讲欲切实地论，因为有些人不同意他哈，那我们先摆开他的争执。这是你可以看到当时用日本学者在民国初年传到中土来，当时刚刚学佛的学者专家他们所能够读到的东西就是日本学者的研究，而里面充满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我觉得有他的文献探讨的依据啦，但是我个人并不那么相应，我只能这样子表示我的意见。好，第二个观点是法方法师。法方法师跟印顺导师曾经有过很严重的辩论，不过呢因为他有辩论呢，所以我觉得他的观点也应该是除了各位读过唯识学探源之后可以去读的，而且他的文字不算是太难，而且我觉得蛮有趣。如果各位是知识分子而且读过哲学的话，我觉得他这本书就蛮好看的啊。那他这本书叫做唯识史观及其哲学啊，及其哲学。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从历史跟哲学的角度来剖析唯识的传承。那他的观点呢，他的观点跟墨学的传承就比较接近，因为墨学的传承是性相通说，跟阿舍离在三十论颂义贯里面所采的立场一致啊，所采的立场一致。那么他，我当然也不是对他的意见对他的观点很熟，不过我是觉得除了我们要去读阿舍离的东西之外，乃至于我个人的传承是从欧阳靖吾大师那一脉学来的，有一些东西可能也跟法方法师还有印顺导师啊，那么阿舍离他又是一派，那欧阳靖吾又是一派，所以以上有讲四个流派。这四个流派都是民国初年一直到现在争论不休的民国以来的四大派啊，以密教瑜伽行为主的陈观法师的这一派，这一派呢在佛祖正宗道义他把唯识学啊归给两个宗师，一个宗师呢就是咱们汉传佛法哈，汉传佛法的开宗的宗师呢是慈恩宗的唐三藏玄奘法师。我觉得这个说慈恩应该是指慈恩寺，可是我们通常讲的慈恩大师并不是玄奘法师，慈恩大师其实指他的弟子的魁寂法师，所以魁寂法师其实才是开宗的大师啊，他被后人称为慈恩大师是他，并不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是三藏法师，而魁寂法师被称为三车和尚，两个都是山，但是两个山很不一样啊。那他们都各有各的公案跟传承。那么这个被后人称为叫做相宗的二祖，中国相宗的二祖。那么另外呢，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这么样称呼另外两个祖师，把他称为叫做瑜伽教。这两位祖师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密乘，汉传的密乘，唐三藏法师的不空法师，是瑜伽教的汉土的祖师。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底下的传承啊，大慧一行禅师，这位禅师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他到天台山，到那里，呼，水可以逆流而上，就是他。然后呢，为我们现在立那个观察天文的，立那个历算的，也是他。所以，都是了不得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大德哈。那在这本书的作者当中呢，把这两位大师呢称为叫做瑜伽教。那么陈观法师就是属于这个传承，属于这个传承，所以他也学习相宗的经典，可是呢他是性相通说的观点。那么他性相通说的观点呢跟法方法师比较接近，但是又有不同啊，又有不同。那么比甲站在不派佛教去剖析这件事情的是印顺导师。那么另外我学习的，原来最学习的欧阳靖武的这个思想是又另外一个，跟印顺导师变得很厉害，跟法王法师有很多讨论，但是他案底啊就是他的深意的部分呢，其实又密合什么，密合陈观法师的东西。虽然阿舍里可能不同意，对不对？他说对。所以呢我觉得也不见得一定要讲一样或不一样， OK。 所以呢我们也不必去留到这个门派之争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擅长啊，每个人都有他个人比较坚持固执的中间的部分。我们把那个地方拿开，然后把这四大派他的最大交集找出来。墨学这一次想跟各位一块来学习的是这个最大的交集，那个没有争论的部分啊，那个属于没有争论的部分，我不想涉及到门派的争论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历史的问题，尤其你们对于学教义一定要学思想史，一定要学思想史同时进行的当时的文化面的历史、政治面的历史、经济面的历史、人文面的历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座有学历史的人啊，应该发点心去整理这类的东西。好，那么最后啊，三本东西。一本东西呢就是曾经任那个四川他们叫大陆叫做佛学什么，反正就是政府组织管那个四川佛教会的一位很重要的大德周淑嘉居士。他个人学科学的，他个人是学工的，所以他用他学科学学工的立场啊，写了一本书叫做《唯识研究》啊，这本书也很好看啊。他把他观念里面的唯识学跟各门各派做了一个讨论，做了一个对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法方法师他的书里面也有啊，也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是因为他也很擅长做一些文物的考证。所以如果你们对于佛教文物有兴趣的话，你也会找到很多周淑嘉居士的著作啊，他是蛮近代的人了。那么再来呢，就是我曾经用过的一本书啊，我跟他的这位大德的思想也其实蛮接近，就是憨山大师的性相通说啊，憨山大师的性相通说啊，这个是主要就宗建思想上来看。那憨山大师他主攻两件事，第一个他的主攻是华严，可是他是禅师，那么他认为读华严不学唯识很多东西搞不懂，学禅如果没有唯识的法相来刹车的话，他又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当时明末四大师之一的憨山大师，还包括他在内，另外还有很有名的也是我的偶像之一的藕益大师啊，还有像这个子伯大师，还有一位很有名的明玉法师，明朝的明，日字头立正的立，明玉法师。如果你们去读那个圣严法师的明末佛教研究，你会看到他很多部分这个地方的介绍，这地方介绍。因为明末又是在唐武宗佛难以后，一个非常奇怪的突然密集出现很多大德，而且都觉得禅宗当时有问题，那么同时也都借助于唯识想要去解决禅宗的问题，可是呢昙花一现， 没有多久，这个整个思想的革命呢又中断了。我觉得当初也一定有很多其实可歌可泣的事情啊，护教的历史，这个是一个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看到像当时他们的文字，内心会有很多很多的悸动，这些事情。好，再来就是近代一位大德，他现在旅居在国外，常也有机会回台湾来做开示。如果你们有机会，现在他虽然很老了，可是长相很年轻，声音呢声如洪钟，谁呢？智海法师。那你在基金会也可以找得到他讲俱舍论，其实把俱舍论讲的还能够听得懂的，我觉得没有不容易，不容易。智海法师是一个，智海法师是一个很难得的法师。他其实擅长是法华，可是他对于毗昙的东西啊，对于法相的东西，他却很精熟。我觉得这个哦，才是我们当今佛教徒要学的。我们当今佛教徒啊，高谈圆教的理论，可是对于最基础法相的毗昙学一点都不通，一点都不通。我看到当今这样的大和尚，我其实我都觉得会掉泪耶。像这些大和尚一个一个都四级了，你说我们今天学习的典范向谁学？曾经有在我班上跟我一块研究过这个瑜伽师德论的一位学长，最后呢他跟他老婆一块来上我的课，后来他跟我谈过之后呢，他决定出家了，然后呢他老婆也支持他，就他去跟智海法师啊当戒和尚出家。我觉得他写了一本叫做《唯识大纲》啊，《唯识大纲》啊，这本书我手上这本书是美国旧金山佛山什么东西的那个地方出版的，但是你们如果有心的话，应该可以找得到吧？啊，佛山寺般若讲堂啊，佛山寺般若讲堂所出的，这是我过滤过，但不限于只是这些东西，懂我意思吗？不限于只是这些东西。好，以上拉拉杂杂跟各位做一些课程的介绍啊，把课本把我今天利益，然后用马大哥当作前言，讲一些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学佛，为什么会学习唯识，怎么样来学习这些东西的一些我的建议跟观点。那么我今天就打算先讲到这儿。那么方大哥给各位的那个纸条传了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念回向，之后呢稍微请各位待一下一点时间，然后呢各位勾选了啊，写上你的名字跟联络电话，然后我们这段时间就请人发心，我们把他请回来，我们在下礼拜我们再一起讨论，好吗？好，我们今天到此哈。